今天很高兴才一次在很漂亮的海德堡一起可以敬拜神。好，要快好了。最近我来的时候，每一次不是好像讲道，每一次是好像工作坊一样，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看今天的题目，扩文化敬拜神，扩文化崇拜，这个是怎么样的。我们先要看这个世界的大的改变。最近的改变是怎么样的？先看传统的宣教旅游的方向，当然在200年之内，好多宣教师他们去国外宣教，大部分都是从西到东，还是从北到南去，从比较丰富的国家、丰裕的国家到比较穷贫穷的国家，比较经济发展的国家到比较没有发展的，也是比较安全的国家到比较不安全的地区，也有的国家也是宣教是不能去，是封闭的。所以现在的难民的运动方向是怎么样？好像是相反的，现在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比较贫穷的国家到比较富裕的，比较有危机的国家、不安全的国家，现在来德国比较安全。也是现在有好多以前宣教师不可以去的国家的民来到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应该要看这个改变是怎么样的，不知道这个改变是会多久，还是什么时候还是有新的改变。所以我们应该要想这个是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应该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要看神的很奇妙的一个计划，已经是可以看得清楚，已经是在旧约是应许的。他自己说诗篇86篇第9节，主啊，你说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他们都要来。还是以赛亚2:3，必有许多国家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正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山，便雅悯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回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预言必出于耶路撒冷。当然我们都想这个是旧约所说的话，是关于以色列的圣殿所说的， 可是我们心也知道，都是有一个普世的观念，所以现在也是可以说是已经改变了，是不是？神的话说他们要来，万民要来，一起来敬拜神，寻求他的道路。还是以赛亚啊，以赛亚第56:6-7是这样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都是说万民，就是凡守安息日的，不干涣，又持守他约的人，他必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也的燔祭也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是神的计划，带来好多人一起来敬拜神，这个是旧约。现在是看新约，耶稣的宣教大使命，他也说《使徒行传》1:7，耶稣对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山上，你们就必得此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有好多地方的名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表示什么？表示一样的文化。撒玛利亚就是已经差别一点差别的文化，也就是说直到地极是不同的文化，所以耶稣也是有这个计划，从一样的文化传到不一样的不同的文化。于是我们看启示录也是描写神的计划的完成。启示录15:4说，万民都要来在你们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的。这个要完成，在天堂有万民的人都是赞美神，这个是神的计划。虽然是在圣经里面好清楚，可是以前第一代的教会，我们说初代的教会，他们也有一些困难来接受这个计划，所以神自己造了一个国际教会。在哪里可以看见这个事情？有一本书是特别一个书卷，特别写描写神怎么样实行他的计划，是哪一本书卷？是《使徒行传》。我们都是想《使徒行传》是以前的历史，以前教会的历史，可是内容很有新奇的，内容就是神慢慢的改变教会，从一个民族教会变成一个普世教会。可已经可以看见好清楚，使徒行传在哪一个地方开始记录他们的历史，是从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稣 还在说你们要等圣灵临到你们的山上。以后所发生的都是描写耶路撒冷的事，可是慢慢的变，前面一半使徒行传都是说彼得的事情，耶路撒冷的事情，可是后面都是说谁的事情？保罗，保罗去好多地方，结果使徒行传在哪里结束？是保罗到罗马城市去的。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外面我们平常没有特别注意，可是从一个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深度，是还是基督教是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宗教，以后是到罗马去的，罗马是罗马帝国的国度，所以已经是编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宗教，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个事情，这个变化。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前的这个第一代的教会为什么开始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工作。当然可以看见是外面的情况带领他们接受，他们接受他们的外面的情况。当然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开始敬拜神，圣殿也是好像海德堡一样是一个观光区，好多外来的人也是到那里去，他们也听到他们基督教所传的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外来的，先都是犹太在外国住的犹太人，他们也来参加。可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节说，就耶路撒冷有逼迫，所以好多人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去犹太省好多另外的城市，有的是去犹太外更远的地方，他们在新的地方做什么？也开始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好像神自己跟他们出去，不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很舒适的一个窝一个房子，你们要出去也是传耶稣的福音。当然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有一个好处，他们出去传福音不必学一个新的语言，比较简单，因为帝国罗马帝国里面他们都是希腊文，都听得懂，希利尼文都听得懂，所以他们是用他们的情况。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第二个要了解，也是神很特别的带领，是神用好特别的意象教导那些使徒出现的信徒，让他们了解不是是神的使命。第一个特别的意象就是腓立比，他是在撒玛利亚，也是得到一个意象，他看一个天使，天使告诉他你去一个偏僻的路，好像为什么去偏僻的路倒没有人，可是以后他是看一个从非洲来的可以说是财部的部长，他也是在那里旅行，以后是他看他也是看一个以赛亚书，说问你也听得懂你所念的，说听不懂情解释给我，所以这个时候第一次是一个非犹太人听耶稣的福音，非洲人。为了腓立比看一个天使，也是以后还有彼得得到一个特别的意象， 这个很有意思，他是中午祷告在一个房子的屋顶上，也是看一个异象，好像一个大的布从天上垂到地上，这个布里面他看见好多动物，应该都是犹太人 不可以吃的动物。他也听一个声音说，彼得你才来吃，说不可以，他反对，我没有吃过这样的动物。可是这个声音也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哇，他也想这个事情，随时他第二次有一样的意象，还有第三次一样的意象，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可是那个时候刚刚是有别人的叩门，是哥尼流，对，他的仆人来，哥尼流也是外邦人，非犹太人，他也看过天使告诉他，你去派仆人到彼得去，叫他来传对你传福音。所以刚刚那些仆人叩门，彼得想好好就跟他们去，这个是彼得第一次进去一个外邦人的房子，以前他们分别好清楚，没有交往，他不敢进去非犹太人的房子，所以对外国人他们非常不欢迎。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彼得看过这个异象就进去对他们传福音，也是那些哥尼流家里的人很高兴接受，他们开始赞美神。彼得奇怪，他们是非犹太人外邦人，他们也赞美神，他们也接受神的福音，应该给他们施洗，应该是对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了解这个是神的旨意，要传耶稣的福音传给别的国的人。还有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也一次传福音，还是在土耳其，在夜里也看一个梦象，有希腊人，他们也是招手，请他来，你来过来我们这边帮助我们。所以保罗也是第一次到非洲去传福音，这个是三次，还有另外的。可是可以看神是用特别的意象，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不想接受这个事情，他们都是想神是我们的，不是别的国家的人。还有一个现在看不见了，还有另外的理由，就是说外邦人乐意接受，可是犹太人不接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所以保罗也是看见，也是在安提阿教会对犹太人说，你们看，我先要传给你们，这个是应该的，可是你们是不配的，所以我现在要对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一种人是不接受，犹太人不接受，以后是保罗对外邦人接受的。好，如果是教会要改变，现在你们要猜一猜。好，改变一个机构还是一个教会，我们应该要注意有三种的情况。从教养小孩子 有一个示意图，这个示意图就是这样说，示意图有三个区域，里面的区域就是舒适区域。舒适区域是什么？我们什么事情都是知道，都认识，所以不害怕。是已经做了好久，所以没有什么挑战。于是我们如果做一个事情，已经知道有什么结果。我们教会很喜欢这个舒适区域，看孩子也是一样，如果是他们所舒适的、所认识的地方，他们就很快乐的玩。如果带小孩子到森林去，只是在路上行走，他们没有问题啊，没有害怕，他们都是认识这个地方。我们人都喜欢这个舒适区域，可是外面的有一个比较挑战的区域，就是说有长长的学习的区域。在长长的学习的区域，有好多事情我们还没有做过，我们还没有认识，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你们回去中国都是舒适区域，来德国是好像一个新的，是长长的区域，要学习好多。如果学会了就是很好啊，如果失败了也是有一个经验。可是学习的区域，我们比较有一点害怕，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小心。如果是跟孩子去森林，离开这个道路去进去，是再进去森林，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拦阻。好，我们看最外面的这个区域叫框框区域，还是空框框区域，还是空惧区域啊？恐惧啊。好，你们了解这个事情，这个挑战比较大。我们可能是学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超过我的能力，所以人怎么样，他们都是好像有这个控制，还是有抵挡的机关。我不要。如果带孩子到一个森林比较黑暗的地方，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我害怕，我不要。你们可以看得见，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就是这个情况。如果教会都是他们习惯的区域，没有问题啊。如果只要学习新的方法，他们已经是孩童。如果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不敢做。以前我们也知道这个难民的问题，去年还是一年前，在布达佩斯有3000的难民，他们在那里很可怜。叫 Merkel 怎么样，他说欢迎来德国，于是都是说我们做得到啊， wir schaffen es。 可是现在来100万的难民，所以现在人开始怎么样，惧怕恐惧。那么多人，我们德国人是不是成为一个伊斯兰的国家？虽然不是那么多，可是听得到这个恐惧。现在在 希腊、伊都美有一万的难民，没有人敢说你们来德国，还是怕，好多人来。好，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人，那个时候初代教会的会有初代教会的领袖，就是使徒，他们应该要学习什么？我们应该要了解，有一个教会里面的常语，这样说：是人悔改，必是教会改变容易。有的时候悔改，人悔改比较简单，变教会所习惯的事情也是不习惯。所以第一个，那个时候的初代教会，他们要学习，要不要看清外国的人，这个是彼得第一个所学习的。本来他不要进去一个外邦人的房子，可是神叫他那边去，也是看人赞美神，跟犹太人一样，他就说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接纳的。这个是那个时候很重要一句子，每一个国如果信神就得到接纳。这个是那时候的信徒不太喜欢来接受，他们应该也要看重，他们也是选一些同工，他们外国来的人的同工来帮忙，这个已经是一个新的事情，也是他们需要改变自己的信念，自己的风俗习惯。那个时候初代教会也有一个大的争论，争论好久，所以结果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宗教会议，来想我们跟外邦人是一样，从信耶稣可以得救。他们讨论了好久，结果怎么样？他们说我们人都是一样，无论是犹太人、非犹太人、西洋人、德国人，还是什么国家的人，都是从信耶稣得救的。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结果，很重要的结果。他们说每一个人是一样，他们还是决定了我们以前的风俗习惯，以前的就业的律法，非犹太人不必接受，当然有界限，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东西，这样的基本的，可是其他的都不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不必受这个就业一切的律法，是他们决定不可以把他们的认为很重的担子放在新的基督徒，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是要学习一起来接待宽待，要好客亲非犹太人来做来一起吃饭。彼得在这里也是一次，他也是到保罗去的地方，在土耳其 本来有彼得也是让别人请他吃饭，可是以后他有一些比较斋的弟兄来，他们比较认为要受律法，所以彼得就开始害羞，不怕怕他们的批评，所以不敢去外邦人的家里。保罗说，彼得，这个不可以啊，本来开始的时候你跟他们一起吃饭，现在你说不可以。在加拉太书你们可以看这个事情，保罗说这个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平等的，从信耶稣得救了。所以彼得如果是比较窄的弟兄来，也是要让人请你来吃饭。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个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一个事情，他们也有一些困难，一些失败。第一个，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所看到的，就是第一个失败，就是他们也是忽视外来的人。他们说，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希腊的寡妇，他们没有给他们吃物，他们说不可以。那个时候那些希腊来的寡妇，如果他们的先生旅行死了，他们没有钱可以回去，所以好像乞丐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忽略了他们，这个是不对的，不可以忽略了谁。第二个不对的事情，我也说的是好重要，这个是一个失败，与外来的人争论。在《使徒行传》六章九节说，当时有称礼拜地的会堂的七个人，他们都起来与司提凡辩论。司提凡是一个智慧的，也有圣灵说话的人，证人抵挡不住。在这里有一个讨论争论，以后是好像他们也不高兴，也是告司提凡说错的话，所以以后他们也是打死司提凡。这个应该要注意，我们也是可以与别的国家的别的宗教的人传耶稣的福音，说耶稣是多么好，可是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争论，不可以怪伊斯兰教，不可以怪这个穆罕默德还是柯兰，不可以这样。我们只是要传耶稣对我们是怎么样。还是第三个困难，当然外邦人来，他们也是带他们错误的不对的看法来。在《使徒行传》也有一次是说，在撒玛利亚有一个人名叫西门，西门不是彼得，西门是一个以前写书的人，他看见彼得也是行奇异神迹，也是看他按手给谁，这个人得到圣灵的感动，就做什么，拿钱出来说，你也给我这个力量。你们可以看他还没有完全改变他以前的想法，想用钱买神的事情来。彼得大的吃马，他说这个不对。好，我们也可以看对外邦人传福音也是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也要慢慢的改变他们的思想，所以是需要教导，也有 好多人会抵挡，不要接受。保罗、彼得那时候最逼迫他们是谁？那时候传统的信徒。有的时候连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要传福音，说不必呀，不可以这样。当然也有张之家，那个时候还是生意人，也是逼迫初代教会，所以不是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现在如果现在有几个文化的人在一起，不同的有危机的地方是在哪里？平常是德国人很瘦削肩，现在慢慢的也会改变，年轻人不一定是瘦削肩，可是平常都是这样的。常以非洲人告诉我们，德国人都有一